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大众医学第六期有声杂志又和大家见面了。适量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四大健康基石之一，现代社会飞速发展，人类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运动不足等不良生活方式越来越普遍，对健康造成了重要影响。许多成年期疾病，尤其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都与儿童青少年期间包括运动不足在内的不良生活方式有关。强健儿童体魄，帮助儿童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运动精神，对其一生的身心健康意义重大。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运动与学习有什么关系？家长应该怎样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减少运动损伤风险？本刊特邀权威专家为您支招。科学运动促进孩子一生健康。积极运动，身心健康助推器。在大多数成人的记忆中，童年时代运动和自由玩耍的时间很多，除了晨跑、体育课等集体运动，课间休息时各种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如跳绳、跳橡皮筋、跳房子、丢沙包、爬杆、攀云梯、追逐嬉戏、打打闹闹等。出于安全考虑或场地限制等原因，现在的孩子在课间休息时只能上上厕所、喝喝水，不能追逐打闹。就连体育课上可能导致碰撞伤害的体育项目和体育器材也被雪藏了。我国儿童青少年运动不足，体质不佳。受运动量下降的影响，几十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的体质水平持续下降。所幸的是，随着学校和家长的慢慢觉醒，近几年来孩子们的体质有逐步好转趋势，但仍然不容乐观。2016年，我国大规模的学龄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体质健康调查结果显示，第一，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不足。我国儿童青少年平均每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仅为45分钟，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每日最少60分钟的推荐量，仅有不到1/3的儿童青少年达到了上述推荐量，其中男孩达标率高于女孩，城市地区儿童青少年达标率高于农村地区，小学生达标率高于中学生。第二，体质水平优秀率低。根据由11项体质指标构成的体质评分，体质水平被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只有 5.95% 的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质水平达到优秀，25.8% 为良好，59.9% 为及格，8.35% 为不及格。其中男孩较女孩更有可能不达标，城市儿童青少年较乡村儿童青少年更有可能不达标。第三，超重和肥胖发生率高。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流行率分别为 14.4% 和 11.9%， 男孩肥胖率高于女孩，城市小学和初中生的肥胖率高于农村。第四，屏幕时间、久坐行为时间长。36.8%的儿童青少年未满足每日屏幕时间不多于2小时的推荐要求。小学和初中女生满足屏幕时间推荐量的比例高于男生，农村高中生满足屏幕时间推荐量的比例高于城市。爱运动的孩子更强壮。生命在于运动，健康离不开运动。运动能促进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包括改善身体成分，提高心肺耐力，促进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健康，改善骨骼、肌肉和关节的健康。运动可以使生长激素、糖皮质激素、雄激素等分泌增加，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运动还能增强免疫力，促进胃肠蠕动，增强胃肠消化能力，从而促进营养吸收。运动可以改善身体成分，减少总脂肪量和内脏脂肪，从而预防超重及肥胖的发生，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心肺耐力是儿童青少年以充沛精力投入到学习、日常生活中的基础。运动可以通过影响最大摄氧量、静息心率及最大心率来提高心肺适应性及心肺功能，促进心肺健康。运动与儿童青少年的心血管和代谢健康成正相关，可减少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如降低血三酰甘油及胆固醇水平，控制血压，增强胰岛素敏感性等， 不但对防止儿童青少年慢性病至关重要，而且有助于预防成年期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征的发生，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运动还有助于促进骨骼、肌肉和关节的健康，增加骨密度，增加骨骼肌的质量、力量、耐力和强度，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还有助于改善协调和运动技能。爱运动的孩子更阳光、更自信。除了强身健体，运动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多帮助，比如克服自卑心理，增强自信心，缓解压力，填补心理缺憾，塑造健康的性格，培养坚韧的意志，促进人际交往，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等等。以攀岩为例，许多孩子一开始都不敢尝试，即便勉强开始攀岩也会害怕紧张，但为了取得成功，必须克服害怕的心理，勇敢地向上攀爬。心理学研究发现，这类直接、强烈、成功的运动体验会对孩子产生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作用，会大大提升孩子的成就感和自信心。那么，怎样运动才能达标呢？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推荐，每天至少累计达到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包括每周至少3天的高强度身体活动和增强肌肉力量、骨骼健康的抗阻运动。更多的身体活动会带来更大的健康受益。这里所说的身体活动不仅仅是运动，还包括做家务、休闲活动等。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除了运动时间和强度要达标，家长还要督促孩子们减少久坐行为，每天屏幕时间应限制在2小时以内。常见的久坐行为包括坐姿、斜靠或卧姿时的屏幕时间活动，比如看电视、使用计算机、平板电脑、手机等。坐姿时的阅读、画画、做功课，以及乘坐交通工具时的坐姿等。现有研究中，久坐行为大多以屏幕时间为主，久坐行为对健康的危害是独立于身体活动的，也就是说，即使达到了每天60分钟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量，如果仍然有较长时间的久坐行为，依然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运动不误学习功，适当运动成绩好。运动不仅是促进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和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对促进脑结构、脑功能、认知功能的发展及提高学习成绩也至关重要。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推荐，儿童青少年应减少因课业任务带来的持续久坐行为，课间休息和课后作业间隙应适当进行身体活动。家长和老师往往一看到减少课业任务就会非常紧张，常常担心增加体育锻炼等身体活动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国外大部分研究结果与这一传统观念刚好相反，体育锻炼不仅对儿童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没有负面影响，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儿童青少年的认知能力，提升学业表现。有研究证实，当身体活动水平提高时，即使因此减少了学习时间，在知觉技能测试、发展水平测试、智商测验和学习成绩方面表现会一样甚至更好。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的国际专家组2016年曾提出建议，儿童青少年要提高学习成绩，首先要走出去进行体育锻炼。国内有研究将小学生体力活动水平和小学生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业的成绩表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小学生体力活动水平与三门课的学业成绩均存在显著相关性，说明体育活动对学业成绩具有提高作用。体力活动、执行功能和学业成绩三者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体力活动可以直接影响小学生的学业成绩，也可以通过执行功能对学业成绩产生影响。适当运动可增强身体活动的协调性、灵活性和耐久性，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保证大脑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有助于集中注意力。运动和学习交替进行，不仅能促进儿童青少年思维和智力的发展，还有助于消除神经紧张和脑力疲劳，提高学习效率。适宜的运动也是一种休息，能缓解因疲劳所导致的视力和听力的下降，保证思维敏捷。运动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改善脑功能。第一，改善额叶皮质结构和功能。运动能明显改善大脑皮质的均衡性和灵活性。当感觉运动区域信号增强时，大量的前额叶皮质细胞活性能迅速增加。大脑额叶的主要功能包括控制、注意、记忆、语言加工和情绪加工等。前额叶皮质在青少年时期成熟，在未成熟阶段中进化和退化同时发生， 并且受童年期精力的影响。而长期进行体力活动可促进额叶皮质结构和相关功能的完善。第二，使海马体和基底神经节体积增大。有研究证实，有氧运动可以使儿童青少年大脑中海马体和背侧纹状体的体积增大。海马体在学习和记忆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基底神经节与大脑的执行功能有关。第三，促进神经细胞再生，产生新的突触。运动能促进海马体神经细胞再生，同时也能刺激产生新的神经突触，而这些新的突触可使构成智力的脑网络能力和效率更高。此外，运动还能诱发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它也是促进神经元和突触再生的关键因素，可以促进学习、记忆、推理和创造能力的提高。父母带动，帮孩子养成运动习惯。良好的运动习惯对孩子的身心发育、个性形成、自信心培养、学习能力等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将助力孩子一生的健康。从这一点来讲，从小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至关重要。七个建议，帮孩子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社会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孩子的体质却在逐年下降，肥胖率和近视率也逐年增加。孩子的兴趣由以前的户外活动逐渐转变为室内活动，手机、游戏机、电脑、电视等挤占了孩子太多时间，学业压力增大也是主要原因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帮助孩子培养运动兴趣，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是摆在家长面前的棘手问题。以下分享七个建议。第一，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段进行运动。每天保证30到60分钟甚至更多的运动时间，是培养孩子运动习惯的第一步。最好选在早上或者晚上的固定时间，让孩子进行户外体育活动，这样有利于孩子形成一个健康的生物钟。经过一段时间后，孩子就会产生运动的动机。第二，树立好榜样，陪孩子一起运动。家庭运动氛围是促进孩子参加运动的关键因素。现实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场景，父母一边看手机，一边督促孩子看书、写作业，这样很容易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父母身体力行，做好表率，限制屏幕时间，一起参与运动，可以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同时也能增进与孩子之间的情感交流。第三，尝试不同的运动项目，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孩子运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他们的兴趣和好动性。3到12岁是人形成良好习惯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尽可能接触不同的运动项目。通过尝试参与各类体育活动，孩子可以体验到某些运动的直接感受，父母可以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引导孩子从自发的活动转变为主动的运动，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和潜力。第四，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选择专项运动。在接触不同的运动项目后，父母会逐渐找到孩子的兴趣爱好，孩子的运动潜力会得到一定的释放。比如，有的孩子喜欢跑步，有的孩子喜欢球类运动，有的孩子喜欢游泳。父母可以结合孩子的具体情况，让孩子选择1到2项适合他的专项运动。第五，带孩子观看体育比赛，参加体育活动。很多体育明星给人以健康、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父母应该尽可能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让孩子现场观看一些比赛，参加一些体育活动，这样将会大大激发孩子的运动热情。运动习惯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培养孩子的运动习惯，最重要的还是要将运动意识内化到孩子心里，并最终形成终生运动的价值观。如果不能去现场，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赛事直播，这也是不错的亲子活动。第六，及时肯定与鼓励孩子。对于孩子在运动过程中的失败，父母不能打击，而要分析原因，多用肯定和鼓励的语气与孩子交流。尤其对那些活动能力弱的孩子，父母要在语言和情感上给予积极反馈，不要否定和指责，这样才能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孩子的运动付出和取得的每一次进步，父母更要及时肯定，让孩子在感受到收获的同时，更加努力主动地参加运动。 真诚的微笑、肯定的目光、热情的拥抱，不仅能促进孩子的运动兴趣，对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有很大的帮助。第七，给孩子配备必要的运动装备。体育锻炼离不开相应的运动装备支持，尤其是孩子，为了保障运动过程中的安全，更需要配备必要的运动装备。另外，父母主动给孩子购买运动装备，如运动衣裤、运动鞋袜、羽毛球、足球、跳绳等，还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们进行运动的支持态度。那么，对于不爱动的孩子，家长该怎么办呢？孩子不爱动，喜欢宅在家里，对身心发展是不利的。不爱动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基本的运动技能还没有发展完善，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慢慢适应。有些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可能在团体活动中感觉不舒服、不自在。有些自尊心强的孩子，担心别的孩子家长或者老师会对他们的表现不满意。有些孩子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而对运动产生厌烦心理。有些孩子越胖越不爱动，形成了恶性循环。父母是孩子最亲密的伙伴，应该知道对待不爱运动的孩子用生拉硬拽的方法是不行的，要想办法吸引孩子走出家门，到户外进行各种游戏，如滑滑梯、拍皮球、玩呼啦圈、骑车、玩滑板车、荡秋千、踢毽子、放风筝、划船等。游戏可以是亲子之间、同伴之间或者团体的活动，在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会体验到他们对身体的掌握和控制感，形成积极的身体意识，享受到运动的乐趣，体验到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父母运用不同方法、手段和形式，可以使孩子对运动产生更强烈的兴趣。需要提醒的是，同伴或者团队游戏的重点在于让运动变得更加有趣，能让孩子在运动中学习到新的技能，而非竞争和获胜。否则会降低孩子对于运动的热情。总之，对于不爱动或者运动兴趣暂时不大的孩子，父母应该做的是发现孩子的内在动力，等孩子有了兴趣就有了动力，长期坚持就能养成热爱运动的终身习惯。除了刚才介绍的运动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以及父母怎样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在生活中孩子应该怎样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以及如何减少运动损伤？超重肥胖的孩子怎样通过运动来控制体重，获得健康？这些内容请大家关注纸质版杂志。下面来跟大家谈谈关注养生的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药酒。六问药酒。前段时间，鸿茅药酒事件引起社会和媒体广泛关注，由此也引发了大众对药酒的诸多疑问。饮用药酒究竟有益健康还是有害健康？自制药酒有哪些注意事项？除了听信广告，关于药酒还有哪些不当之举？本刊特别邀请中医专家为大家解疑答惑。第一，药酒是药还是酒？药酒是药。随着治疗经验的积累和临床诊治的需要，长期以来，中医方剂有汤、酒、茶、露、丸、散、膏、丹、片、定等多种内服外用剂型。在中医奠基之作《黄帝内经》中，就有汤液劳理论篇。劳理就是用五谷制成的酒类，劳为浊酒，理为甜酒，通常以白酒、黄酒、米酒浸泡或者煎煮，具有治疗滋补性质的各种中药或食物。去掉药渣所得的口服外用酒剂即为药酒。因为酒有通血脉、行药事、温肠胃、去风湿等作用，与特定药物配伍同用，可以增强药物活血、补虚之药效，既可治疗风寒湿痹等疾病，也对体虚之人的日常调养有一定益处。因此，药酒作为一种独特的中药剂型，备受大众青睐。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治疗性药酒还是保健性药酒，虽然功用不同，但都属于药的范畴。是药就有适应症和禁忌症。无论药酒的标签是处方药、非处方药还是保健品，都不宜不加辩证的盲目服用。第二，饮酒不提倡，内服药酒安全吗？内服药酒的种类有很多， 如已被广泛认可的名方、十全大补酒、国公酒等，也有制备方法规范的自制药酒。相对来说，经医生辨证后适量正确饮用药酒是较为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长期过量饮酒对健康不利。有研究指出，成年男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应该少于25克，相当于啤酒750毫升或者葡萄酒250毫升或者高度白酒50克。成年女性一天饮用的酒精量应该小于15克，相当于啤酒450毫升或者葡萄酒150毫升或者38度的白酒50克。酒是药酒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因此药酒也不宜长期过量饮用。如无禁忌症，一般每次饮用10到30毫升，每天1到2次为宜。为保证药效，不主张在就餐时饮用，可在餐前或睡前饮用。初次饮药酒应从小剂量开始，如果没有不适，可渐渐增加至安全剂量。糖尿病、痛风、高血压、胰腺炎、消化性溃疡、慢性肝病等患者均不宜饮酒。对于医嘱需严格禁酒的患者，应该听从医生指导，做到滴酒不沾，药酒也不能饮用。第三，商品药酒受争议，自制药酒靠谱吗？有些朋友对自制药酒情有独钟，经常在白酒或者黄酒中加入一些中药材，待浸泡一段时间后小酌。但是自制药酒有一定的技术要求，还是谨慎为好。尤其要注意以下三点：中药材种类繁多，药性各有偏颇，自制药酒进行保健时，首先要明确自身体质，因人而异，选择合适的中药材。选药时应该注意避开中医方剂的一些配伍禁忌，如18反、19味等，部分有毒副作用的中药如附子、乌头等，应该避免用于内服药酒。某些中药虽然安全无毒副作用，且具有养生保健之效，但如果用量过多、配伍不当或者制剂不妥，也可导致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因此自制药酒时应该格外当心，最好请专业人士指导。人参、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功效较强，且寒热属性明显，有严格的适应症，并非人人适合。自制药酒前应该请中医师辨证，根据个人体质特点等选方用药。此外，不建议将多种名贵中药材一起进酒，以免药效过强或功效冲突。如何在家中自制药酒？药酒的制作方法很多，受条件限制，一般家庭自制药酒宜选用冷静法，即将处理好的药材置于带盖的陶瓷罐或者带瓶塞的玻璃瓶中，然后加入处方量的白酒或黄酒。如果没有规定酒的用量，可以倒入体积为药材量10倍左右的酒。将做好的药酒密闭放置后，每天震荡或摇晃一次，一般浸泡1个月左右即可饮用。许多人认为药酒越陈越好，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通常用优质高度白酒浸泡的药酒保质时间较长，而用米酒、黄酒浸泡的药酒应随浸随服，以免变质。如果发现药酒浑浊，有颗粒状物出现，或者酸味较重，则说明药酒可能已经变质，应该停止服用。自制药酒种类很多，一般来说，滋补类药酒适用于气血亏虚、脾肾不足的患者，患有风寒痹症者宜用活血化瘀类药酒，肾虚勃起功能障碍者可适当饮用壮阳类药酒。例如人参酒适用于久病气虚、肺脾不足、食欲不振、自汗气短的患者。蛇酒具有活血祛风、除痰祛湿之功，可用于关节酸痛、跌打损伤等疾患。第五，药酒真能无病保健吗？药酒有一定的保健作用，但绝非包治百病。对没有明显不适的健康人，不建议将药酒作为保健品服用。因为药酒归根到底是一种中药制剂，如饮用不当，非但起不到保健作用，还可能适得其反。尤其是痰湿体质者，平素多表现为皮肤一身痤疮，经常口干口苦，大便黏滞，小便不爽。因酒能生湿积痰，故饮用药酒后可能会使体内的湿热邪气愈发加重，出现新的病症。第六，症状相似可以喝同款药酒吗？广告里经常有这样的情景，几个老年人聚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位向其他人推荐， 我自从喝了某某药酒后，腰不疼了，腿不酸了。事实上，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然而，药物不是美食，不能分享。即使症状相似，但因基础疾病不同，寒热虚实等体质差异，选方用药也各有差别。尤其是选择保健性药酒前，更应与年龄、性别、体质强弱等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因此，同款病未必适合同款药酒，不要轻易尝试别人推荐的药酒，哪怕症状相似且对方饮用后效果较好。药酒作为一种中医传统剂型，对于病患而言，仅仅是辅助治疗的一种手段。普通人希冀通过药酒来延年益寿，只是一种美好意愿而已。对于药酒，我们不必将其神化，也不必谈之色变。爱吃甜食更容易患脂肪肝吗？医生手记：爱喝饮料，脂肪肝找上门。小李是我三个月前门诊收治的一位患者，今天是他出院后的第二次随访。三个月前，他在母亲陪同下来到诊室，我发现他母亲非常焦急，但小李却一言不发，脸上露出无奈的表情。医生，我儿子应聘了三家单位，每次都因为体检查出肝功能不好，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工作。小李妈妈一边说，一边把儿子的三次体检报告递给我。我发现小李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和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水平超过正常值上限两倍，血糖达到糖尿病前期水平，肝脏超声检查报告上写着严重脂肪肝。经过详细询问，我得知小李既不饮酒也不吸烟，没有患过肝炎，也没有服用任何药物。小李很胖，1.75米的个头，体重达到了115公斤，已经超过严重肥胖的标准。我判断引起他肝功能异常的最可能原因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后来小李在住院期间接受了肝脏穿刺病理学检查，最终确诊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而且肝纤维化已经达到了3级。小李说，他从小学3年级开始出现肥胖，到13岁左右体重迅速增加，到了大学2年级体重最高达到120公斤，最近半年开始控制饮食，体重虽然下降了5公斤，但是肝功能出现了异常。我在详细询问小李的饮食习惯、运动量、作息时间等情况后，发现他除了食欲好、饭量大以外，还非常喜欢喝含糖饮料，家中常备可乐、雪碧，平时每天喝3-4听饮料是常事。在为他制定减重、运动、保肝治疗方案的同时，我建议他停喝各种含糖饮料。出院后他能坚持治疗，三个月来体重下降了12公斤。上次来医院复查时，他的两项肝酶指标已经下降一半，今天的化验报告显示他的两项肝酶指标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看到这个结果，小李非常开心。接着他又小声问我，医生，我以后真的不能再喝饮料了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高果糖食品是诱发脂肪肝的重要因素。虽然小李的体重下降和肝功能改善得益于综合治疗和他自己的认真配合，但不容忽视的是，严格限制含糖饮料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含糖饮料种类丰富，可乐、雪碧是非常大众化的饮料，这些饮料主要应用果糖作为甜味剂，既可以增加甜度，又能降低成本。果糖是广泛存在于水果和部分蔬菜中的一种天然单糖，其甜度高于其他单糖，比如葡萄糖，也可以通过工业方法将其他单糖转化成果糖。最近10年的研究发现，进食高果糖饮品和食品是引起肥胖和脂肪肝的危险因素。与不饮用含糖饮料的人相比，习惯饮用含糖饮料的人发生脂肪肝的风险可增加2到3倍，脂肪性肝炎和进展性肝纤维化的风险也增加。虽然目前对果糖摄入过量引起脂肪肝的确切机制尚未阐明，但是一些研究结果已经显示，果糖经肠道吸收进入肝脏，更容易在肝脏合成脂肪，并且减少脂肪酸的氧化，使过多的脂肪沉积于肝脏而形成脂肪肝。另外，果糖在肝细胞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毒性代谢物质，损伤肝细胞，引起脂肪性肝炎。临床研究发现，减少果糖的摄入可以改善脂肪肝。 由此可见，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需要综合治疗，饮食管理是关键。脂肪肝患者不仅要限制进食量，更要避免进食高果糖的饮品和食品，以及高甜度的水果。